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好久没有讲启示录了啊，我们回忆一下，上一次我们说的是啊得胜者。我觉得这个声音回音很大啊，在启示录十三章那里讲到的是额头写的撒旦的名字666，这一些是受上帝审判的人。启示录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144,000个额头上面写着上帝的名，他们是得胜者。接着就从天上描述到地上，发现上帝差派三个天使从天上到地上来，最后一次给人类可以悔改来相信主的机会。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三天使这个短短的故事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And I saw another angelFly in the midst of heaven, having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o preach unto them that dwell on the earth, and to every nation, and kindred, and tongue, and people,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Fear God, and give glory to Him, for the hour of His judgment is come, and worship Him that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sea, and the fountains of waters.And there followed another angel, saying, Babylon is fallen, the great city, because she made all nations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her fornication. And the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If any man worship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receive his mark in his forehead, or in his hand,The same shall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God, which is poured out without mixture into the cup of his indignation. And he shall be tormented with fire and brimston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And the smoke of their torment ascendeth up forever and ever. And they have no rest day nor night, who worship the beast and his image.And whosoever receiveth the mark of his name. Here is the patience of the saints. Here are they that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the faith of Jesus.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e dead which die in the Lord from henceforth. Yea, saith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rs, and their works do follow them.
这是一个很短的三个天使啊做这样的宣告。那第一个天使呢啊开始圣经说有另外一个天使，那这个另外一个代表前面有一些天使。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的天使，就是有七个天使。那这个七个天使出来吹七个号角之前有另外一个天使，吹完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天使，所以这个七个天使前面有另一个天使，后面也有另一个天使。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七个天使前面的那个另一个天使呢，他是啊到祭坛旁边有许多香给他，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七个天使吹号角之前的另一个天使。然后这个七个天使吹完以后，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另外一个天使在后面啊下来要跟大家讲还有机会赶快悔改。他是七个天使吹完号角以后就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可是地上却不喜欢基督来做王，所以马上就有一个大红龙出现。那大红龙接着海中有一个怪兽出来，路上也有一个怪兽出来，这个我们叫做邪恶三一，他们就是要跟天上基督要来做王要对抗。那他们就强迫地上的人啊，在额头写666，要敬拜这个兽的像。啊，在这种背景下面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来了。上帝就从天上派另外一个天使下来，要在世上受到兽的压力的人，要他们赶快做正确的选择。这个另一个天使呢，他是飞在天空。启示录讲到飞在天空，还有另外一处，就是在前面七个天使的啊。四个天使吹完号角以后，跟后面三个天使还没吹的时候，有一只老鹰飞在天空， 他大声的讲说祸灾祸灾祸灾。那这个老鹰飞在天空，我们就知道这个天应该是有空气的，因为老鹰没有办法飞到太空。那保罗曾经有到另外一层天，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所以圣经的天的观念有三层，那第一个是保罗上去的这个第三层天，这个是上帝掌权的地方，我们把它称作天堂。再来是星星月亮太阳所运行的没有空气的那一个天，那个我们把它称作太空，现在是太空人在飞的地方。那这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我们鸟类可以飞到达的那个天，有云有空气的，这个我们叫 sky。 那这个是老鹰可以飞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一个天使是从第三层天被上帝差派飞过第二层天，飞到第一层天，到第一层天要向所有世上的人最后一次来宣告这个福音，让大家有机会悔改。所以他到第一层天是要传扬的叫做永远的福音。到底这个永远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在还没有时间以前，上帝就已经定好的福音。圣经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是在永远里面定好的。那所有愿意接受这个福音的人，他们蒙上帝的祝福是到永远的。所以前面是永远里面定好，后面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那前面这个是加尔文神学很强的一项，叫做预定论，上帝要有这样的定义。那如果人接受了这样的福音以后呢，他是得永生不至灭亡，这个也是永远的。所以永远的福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创世以前上帝的拣选，一个是赏赐永生可以直到永远，有这样两个永远的意义在里面。那这个是给谁呢？给所有的人。那启示录当讲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他用四个字来描述，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四个字。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他们唱新歌歌颂羔羊的时候，就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的人来。所以耶稣基督啊，为我们牺牲，他的目的是要救所有的人，并不是只有救某一部分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被拯救。后来是真的有很多人被拯救，在启示录第七章说他就看见有许多的民，没有人数得清楚，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们拿着棕树枝，穿着白衣，在那边赞美神跟羔羊。那在这个天使传这个福音也是一样，说要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换句话讲，羔羊为了这些人牺牲，必须要借着天使把这个福音传达，将来才有可能有这些人到神的宝座前得到这个救赎。国我想是政治的意涵，族是血缘的意涵，方是语言的意涵，那民是社群的意涵。所以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包括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血缘、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文化都包在里面，都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那这一个天使他传的永远的福音里面内容有一个，就是你们要敬拜创造的主，所有被神创造的应该会来称颂敬拜他。那在启示录他们也是这样，所以敬拜称颂创造的主。接着说这个主不只是创造的主，他还是终结的主，他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后的结论的，所以应该要敬畏，要审判这个世界的主。当神起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惧怕，会敬畏。那敬畏怎么样？就不会为非作歹。约伯他敬畏神呢，就远离恶事。所以我们要敬畏顺从审判的主。所以这个天使所讲的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有两个，一个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一个他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在这样的上帝面前应该有的态度是敬拜他，同时也敬畏他。第二个天使接着来了，第二个天使讲的信息很简单，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说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的巴比伦大臣。那我就去查圣经，圣经里面讲到巴比伦或是巴别啊，我们有时候翻成巴别 Babel， 有时候叫做 Babylon， 其实这是同在希伯来语是同一个字。第一次被提到的 就是这个宁禄 Nimrod， 这是第一个被提到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的意思就是他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这是宁禄被圣经描述的啊。他是古时的孩子，古时生宁禄，英雄之首。那么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大家有一个俗话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国就是从巴别，就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在圣经出现第一个意义是在耶和华面前逞英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他们就在巴比伦的地方盖一个大的城，不止这样，他们还盖一个很高的塔，在那里他们想要扬名万世，他们也想要夸耀自己的成就。这是第二次巴比伦出现，他说我们要建一个城，建一个塔，塔顶要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然后耶和华就在那边变乱大家的语言，所以被称作巴别塔。这是第二次出现。那这个在现在考古学他们挖到的，他们称它做 Zigura， Zigura 就是一个庙，一个很高很高的庙，他们认为这个庙盖到很高的地方会通天，那我们就跟上帝一样伟大。所以也是一样，猎户是在神面前逞英勇，这一些人也是要跟神说，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我为什么要拜你，我们拜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啊，所以他是用宗教，这个 Zigura 代表这个高塔，代表的是宗教，人用自己的宗教要来取代上帝。第三个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是把犹太南国灭亡的巴比伦，它在古代是很大的很大的，就是现在的这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王，他真的是丰功伟业啊，他盖的那个叫做什么空中花园，很漂亮，他所有的建设都很好，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很骄傲，他就在那边说，你看看我多厉害。那他说，我这个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吗？我为你的荣耀吗？结果话还没有讲完，天上有声音说，你的国离开你了，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七期，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伟大的不是你，是天上的上帝。结果这个天上的声音一出来呢，这个巴比伦王就像牛一样就吃草。经过上帝所说的那一段时间以后，上帝就怜悯他，因为他悔改了，就让他有机会再恢复人性，他又得到他的王位。啊，他一恢复以后，他就说啊，天上万军，世上居民之中，这个所有的神呢，是他是至高者齁。那他凭自己的意识来行事，没有人能够拦阻他。这个也是因为骄傲得到神的审判。这一个国王是真的是巴比伦王。那圣经讲到这里以后，接下来的这个巴比伦呢，是彼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就写说，你们住在巴比伦的兄弟。啊，彼得写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当时也是约翰被关在拔摩岛那一段时间呢。那当时罗马的皇帝他不甘愿只做皇帝，他想要做上帝，所以他就要求大家把他变成神来拜他。那这个罗马皇帝要求被当作神来拜的这一个最有名的皇帝是 Dominion。啊，这个 Dominion 就是把约翰关到拔摩岛的啊这一个皇帝。啊，所有的人拒绝拜皇帝的话，他就要被判罪，就要被处罚。那所以彼得前书五章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所以巴比伦到约翰的时代代表的是罗马帝国。那当时把这个皇帝的庙盖起来最有名的是在别加摩，记不记得那个别加摩教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拒绝拜，结果就被杀掉了，那个人叫做安提帕，成为为了信仰而殉道的人。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作政治造神运动，就是用政治来崇拜。可是在启示录讲的巴比伦既不是武力也不是政治，它是什么？它是经济。所以圣经的最后的一个巴比伦是夸耀你的经济，我很会赚钱，我很会花钱，所以大家来跟我做朋友，你们也可以赚钱也可以花钱。我们以后讲到十八章就会详细的描述那个商业。我们刚好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应该是经济挂帅的世界。啊，这个是最后一个巴比伦所要代表的。追求财富奢华宴乐。 就是我们追求创造财富，然后享受财富，然后浪费财富，这个是最后一个巴比伦。所以十八章就说巴比伦倾倒了，邪淫大怒的酒啊，行淫，因为他的奢华，大家发财荣耀自己，怎么奢华，将来要怎么悲哀。你看他们的衣服有很多，也很多布料齁，细麻紫色猪麻的衣服，有金子宝石珍珠啊，这些代表的是一个经济的力量。所以人从武力到工业到政治到经济，人就是不愿意拜创造跟审判的上帝，就是要拜自己的成就。我们回想一下，巴比伦代表的是猎户宁禄，他崇拜武力；巴别高塔崇拜宗教，巴比伦王崇拜他的工业，罗马皇帝崇拜政治，还有最后我们这个世代崇拜的是经济。这一些第二个天使说会倾倒，我把它称作自我成就的偶像化，来取代敬拜上帝。好，接着第三个天使就开始警告那一些在13章被那个兽啊所欺骗或是压迫，后来就不得不选择额头磕666的那些人，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会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不只是这个系统受审判，每一个在这系统里面屈服在系统下面的人都要受神的审判。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拜兽跟兽的像，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齁，这个兽啊出来以后他的头受伤，后来又好了，大家就很吃惊，然后大家就去敬拜他。后来路中的兽看起来像一只羊，可是啊却长着脚齁，那嘴巴打开看起来那个牙齿却像狼一样的，就叫大家去拜那个兽跟兽的像。啊这个就是他不止拜他，他还对他表示忠诚，所以在额头写兽的名字，在他们的额头跟他们的右手。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都要做这个记号，如果你不做这个记号，对不起，你不能做生意，你就经济上就很大的困难，因为最后的阶段是经济挂帅的时代，那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做生意，你很难生存啊。啊这个印记的意思是归属啊，有神的印记的人就是属神的人，有兽的印记的人就是属撒旦的人。好，接下来他说这些人受的审判，他用一个描述就是上帝盛怒的酒，酒在这里变成是一个审判，喝了以后会东倒西歪，会不省人事的这样的酒。所以第二个天使他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这个叫大怒之酒啊，在这里是也是上帝大怒之酒啊，这个啊我认为翻译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虽然同一个字其实它有两个意思齁，这个叫做 sumos， 这个字呢希腊文 sumos 呢它的英文叫 passion， 如果你去查英文字典会 passion， 它有三个意思啦齁，我其中两个，第一个就是它是激情，第二个它是盛怒，还有一个就是痛苦，那个耶稣的电影那个受难记那个叫做 the passion 齁，这是很强烈的欲望，很强烈的愤怒跟很强的痛苦，都用 patience 是很强的意思。所以我认为第二个天使所讲的应该是喝邪淫激情之酒的人现在就要喝上帝盛怒的酒。那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可是在中文如果不翻成不同的意思，就好像这个邪淫的酒也是愤怒，其实邪淫重点我觉得不是愤怒，是激情，你可以享受那个激情，然后你就要享受上帝的愤怒。所以我把它解释是若喝淫乱激情的酒，就要喝上帝盛怒的酒，看起来是同一个酒杯，可是意义是完全不一样。在旧约这里就提到耶路撒冷因为堕落，所以要喝上帝愤怒的杯啊，在这里也是说这杯愤怒的酒，耶利米跟以赛亚都同样的警告上帝的审判，用愤怒的杯或是愤怒的酒来表示，为了表达上帝的愤怒多愤怒，他说这个酒呢是 100% 的酒，换句话讲没有用水给他稀释的酒，这个是叫100%的愤怒，就是没有恩典稀释的公义的审判。在旧约诗篇那里说 他们喝酒是喝有渣滓的，有掺杂的酒，所以那里还好，它不是纯酒，它还有混一些东西。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说这个酒你会喝醉，会跌倒，会受神的审判，而且一定要喝，因为这个是纯酒，一点细事，一点杂质也没有，一点细事也没有，代表神最高的愤怒在这个时候要显现。啊，他们受苦呢，这些人呢，这个喝这杯酒呢，是在羔羊跟天使的面前喝这杯酒。那为什么要在羔羊跟天使面前喝这杯酒？如果这个是审判的话，审判就有一个审判官，就有一个执行官。啊，耶稣基督是审判官，天使是执行官，所以这些受审判的人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那天使来执行。那他的描述是用火跟硫磺来描述神的毁灭性的审判。记不记得圣经提到硫磺跟火跟烟，第一个提到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当索多玛俄摩拉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跟火，还有那个城就烟直冒。所以这三个东西，硫磺、火、烟，代表神最后愤怒的审判。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九章提到有一种很奇怪的马，那前面有好像有盔甲一样，那他们嘴巴喷火，还有烟，还有硫磺。所以这里也提到用这三个东西代表那个愤怒的杯，代表一种痛苦，一种处罚，而且这种是没完没了的，就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如果跌倒的话，将来虫是不死，火是不灭。启示录提到魔鬼还有撒旦兽先知，还有那些有兽的名号的人，他们都会在那里永远没有停止的。好，这三个天使都讲完了以后，上帝就出声音了。上帝在天上说，信徒的忍耐就是在此。耶稣说，如果有人有的我的命令遵守我的命令的，就是爱我的，那我也会爱他。这是第一个忍耐的力量。第二个，如果你信靠我，你就可以有力量忍耐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压力。所以遵守主的命令会得到神的喜悦，信靠主耶稣会得胜这个世界。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能力可以胜过那个世界的压力的，是因为遵守神的命令，信靠耶稣，然后才能够有忍耐。这些人有一些甚至为了这个殉道，所以上帝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下来，给这些在苦难中的人可以得到鼓励。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上帝跟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管是现在的将来的，都要写下来。可是有一些东西他不要他写下来，七雷花的声音，天上说要封起来，不可以写出来。有关于将来的奥秘，神不要约翰写；有关于现在要给我们鼓励的，神要约翰写。在这里，这三个天使还有天上讲的这个话，上帝要约翰，你要写下来。写什么？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有时候我们在告别式常常会用这句话，这个是在启示录。那什么意思叫做在主里死呢？在主里死，在诗篇116篇说，耶和华看圣民的死很宝贵，或生或死都是叫基督在身上显大。这样的人是在主里活，也是在主里死。他活着就显出基督，他死了就有好处，就跟基督同在，好得无比。所以有一个解释是，这些人是为了主而死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因为信仰死掉，那这个人就不会太多，就是要政治环境很恶劣才会这样。第二个解释是，你不是为了这个死，你是为主而活的人，后来你也死了，那这个叫做 die in the road， 是信主而死的人。我想我们在座大多数应该是属于这一类，不会是这一类。这一类只有在共产国家啦，在回教国家里面可能还有人为这样把生命都摆上。最近好像听说徽州有一个人因为 嫁给基督徒还是做基督徒就被判死刑哈。所以现在世界还有这样哈，为了基督的信仰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好，这样的人呢是叫做应该是 RIP 哈，有时候你看英文就是 Rest in Peace。这样的人他死了以后，他得到真正的安息，他所有的劳苦都放下来，在坟里安歇哈。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我们怎么劳苦，将来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预备一个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是在主里死的话，我们就可以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不只息了自己的劳苦，他还有一个恩典，就是他在这个世上劳苦所做的会跟着他到天上去，今生的努力会带到来世。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每一天上班工作辛辛苦苦做的，有哪一些东西可以留得比较久？有哪一些东西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不随我们去了？至少我知道银行的存款不会随我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台湾人很聪明，就把钱换成金纸用烧的，希望能够随着他去齁。因为想过今生的很多东西，不管再宝贝再怎么样，在今生结束的时候就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可是有一些东西是跟着你从今生到永世啊，这个是啊，这里讲他们有福气，在主里死的人有福气，除了可以息的所有的劳苦，还有他们的劳苦的果效会永远跟着他们。他不是做白工啊。啊，我讲到两个，一个是耶稣在啊这个那个井旁妇女啊讲的时候，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这个是可以进到永生的，是五谷，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种快乐。这个耶稣讲的是讲传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让一个人因为这样信主的话，这个人就进到永生，那你的努力就会随着你进到永生。另外一个是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叫你们结果子，叫果子长存。这个果子是什么？是彼此相爱的果子。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进到永生。换句话讲，传福音领人信主，或是彼此相爱的果子，这两个是可以跟我们进到永生的。我们有些属灵的功课可以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到。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跟他的门徒说，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这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靠耶稣的学生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我们教会想去南园建一个教会，我们想要参加宣道工作，其实就是参与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因为神不要一个人沉沦，要每一个人得救，所以耶稣差派门徒把福音传遍天下。如果传不到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上帝是差派另一位天使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天下的人将来被审判的时候，没有借口说我没有听到福音，因为不管是地上耶稣的门徒或是天上的天使，他们就是有责任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再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他既是我们的起始，也是我们的终结。用希腊字母来排的话，第一个字母叫 Alpha， 最后一个字母叫 Omega。 所以这个耶稣反复讲说 I am Alpha， I am Omega， 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这个阿拉法 Omega 的意思就是我是创造者，我也是审判者，我是终结者。所以说赏罚在我，我必报应，这是 Omega。 然后耶和华，这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救赎的，我是创造的。所以阿拉法代表这个万有的创造主，我们在他面前是敬拜称颂。 Omega 代表是万有的审判主，我们在他面前是敬畏顺从。第二个天使所说的是自恋的自我崇拜在神面前将来是会倾倒的。这个故事是希腊神话水仙花的故事。这个 Narcissus 他是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自恋， 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到河边去看他的影子，因为全世界的人只有他最漂亮。结果有一天太阳下得太晒得太厉害，他中暑了，他就掉到水里面。第二天在那边就长出水仙花，啊，这个被称作水仙花神。那，啊，这个更可以反映啊，天使说的这个巴比伦所反映的就是自我崇拜，最大的偶像不是庙里面的那些神明，最大的偶像是拜自己，拜自己的成就，不管是武力、政治、工业或是经济都好，不管是什么，你觉得你很厉害，你觉得我不必拜上帝，那个就是神要审判最后的一个敬拜，我把它称作 narcissistic idol worship， 自恋式的偶像崇拜一定会倾倒。以赛亚31章说，自己亲手所造的偶像离弃我，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以赛亚、耶利米都提到最大的偶像是自我的成就，这是最大的偶像。不管是宗教、政治、工业、武力、经济都好，这些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都敬拜，包括受洗的基督徒也有可能这样子，名义上你称作是基督徒，可是让你心里面偷偷敬拜的是沾沾自喜，以自己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成就，是神给你恩典，神给你机会，你有一些小小的成就，你就自以为了不起。我觉得这个是巴比伦所代表的意义。最后要讲的一个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因为这里提到这一些人得到安息，他做工的果效永远学着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是在火跟硫磺里面永远受苦，受神的愤怒，永远不得安息。那这个是差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命运，可是那个重要的是在你今生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做的决定。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车子都要离开，那离开只有两个路，一个是到地狱里面，这个门很大，路很宽，很多人跑进去；一个是小小的路，很少人走进去，这个是到天堂的路。可是他们的开始是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有机会做这个决定，你要右转还是左转。你有没有想过今生的一个决定居然会带来永生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门宽路大人多；引到永生，门窄路小人少。换句话讲，这是你的抉择，你有机会的时候在今生做正确的抉择，将来就不需要面临神永远的审判。也就是约翰3章36节所说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用一句英文来做结束， Temporal choice determine eternal destiny。 一个今生的一个决定却能够决定永生的命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今生有机会的时候做正确的决定，来信靠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来能够出死入生。如果能够相信他的，就有永生，出死入生。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个世界败坏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压力让我们喘息不过来，可是你还是愿意救我们。你最后甚至派三个天使到天上来向世上的人给予最后传扬永远的福音，希望我们不要敬拜自己的成就，我们会回来敬拜创造我们将来要审判我们的这一位上帝。帮助我们在有机会做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好的决定，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